问上一次没有来的，这今天第一次来的有吗？哦，就一位了哈、哦。这样我们很快很快的把上一次的要点再说明一下了哈、哦。听过大家就复习一下。中观中论
或者
中观论嘛哈、哦，龙树菩萨所做的。龙树菩萨在这个论当中啊，论诵的前两个偈颂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嘛，哈、哦。这是八部缘起了啊、哦，八部缘起，就是能说是因缘，因缘导致判断就是缘起了哈。哦，能说是缘起，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所以中论本身就是在讲缘起，缘起，只是他所讲的缘起呢是八部缘起。八部缘起第一个就是不生嘛，就是无生，没有生的缘起。在阿含经当中，世尊常讲，也讲缘起，缘起，但是他以什么出发点来讲缘起呢？是讲生灭，生灭的缘起。在《阿含经》当中，用什么来讲中道呢？就是缘起中道嘛，哈，以缘起来说明中道。龙树菩萨在中论当中呢，是八部缘起，是不生不灭的缘起。哦，跟《阿含经》看起来了哈，初看起来《阿含经》都讲生生灭灭啊，无常就是无常嘛，哈，无常就是。什么叫无常？无常就是用生灭来表示，所以诸行无常，佛陀就是一般三法印就是无常，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嘛，哈，一个就是诸行无常，都是从无常，无常就是生灭的缘起，因为世俗地一切法都是缘起法嘛，诸行那就是缘起法嘛，哈，都从无常生灭的缘起说起了，哈。听到龙树菩萨讲不生不灭的缘起，无生的缘起，哦，那个声闻就不能赞同。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来不去，哎，这安静都可以看得到啊。所以这一部分声闻学者还可以赞同，但是说不生不灭的缘起，不能赞同。在阿含经当中，在说明不生不灭的是指什么？在阿含经说，哎，这个是无不生不灭的。一般是指什么啊？涅槃寂静不生不灭嘛，哈、哦、啊！现在来说到连缘起都不生不灭，那当然不能认同了哈、哦。在《阿含经》当中，《化伽瞻严经》呐，《化伽瞻严经》就是主角就是那个禅陀了。禅陀，禅陀是谁呢？就是佛陀还在家的时候，送佛陀出家的那一位啊，不是？他的侍者吗？半夜出城门嘛，哈，跳跃城门而去的那一位，车尼亚，就是那一位啦，那位禅陀，禅陀尊者。他说：“我知道世尊有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啊、这我都知道了，但是他不喜欢听哦，一切法都空寂，诸行是无常啊，怎么会一切法都是空寂？他说不喜欢听。”他、啊、到处问哦，到处问，阿罗汉都跟他讲，诸行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就会依着无我来行，就会入涅槃。他说啊，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啦，但是我不喜欢听，一切法都是空寂性，因为涅槃就是空寂性嘛，哈，但是他不喜欢听一切法都是空寂性。等到问到阿难的时候，阿难就跟他讲，说哎，我听过佛陀说。告诉伽瞻言呐、啊，就画伽瞻言经，我就这样跟他说了哈，就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物故彼物，此灭故彼灭，就还是这样讲哦。他讲，只要如果说如是因就如是，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的话。就是怎么样？世间极， 时有故必有，就是集世间嘛。啊，然后过来那就会世间就集起来了啦，这样理解吗？那个经文是这样的啦，集世间，世间就集起来了嘛，此物故彼物，此灭故彼灭，就是灭世间，灭了世间嘛，这样的话世间就灭了嘛，这个我们再说到，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从这里就看得出来，不是实在性的生，不是实在性的有，不是实在性的灭，不是实在性的无，都是从因缘事相的此这样的因，果相的彼，因跟果之间呢是怎样相依相延的，相待相成的啦，不是实有的此，不是实有的彼，所以一切的现象本身呢，就是怎样，如幻的，没有实在性的啦，没有实在性的。一般谈到那个涅槃，对于那涅槃呢，我们涅槃一般的形容都是不生不灭嘛，在《阿含经》当中也是说不生不灭。一般就会认为说，这样的话不生不灭，就好像生灭好像是在否定它嘛，生灭是一般的生灭现象嘛，说到不生不灭，以为一般人就以为说，就否定生灭的现象了，就会害怕了，害怕啊，这样的话说一切法，为什么迦旃延为什么禅陀会不喜欢听一切法都是空寂性呢？他就认为那个是没有的，是吗？就是跟生死跟涅槃呢，他认为是不一样的。他喜欢听诸行无常，不能讲说诸行就是空寂性，他不喜欢这样听的，所以他这样的话就可以理解到，至少他认为有为生死的有为跟涅槃的无为之间是有隔碍的，是吗？所以他就不喜欢听说一切法空寂，就是一切法本质涅槃嘛，不喜欢听这样。现在画家张眼睛就跟他这样说，是此故彼，只要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的话圣者他会知道，就有啊，他就不会落入什么断灭见。如果说此灭故彼灭，此灭故彼灭，看到这样的现象啊，此灭故彼灭，从生死然后入涅槃嘛，此灭故彼灭，他就知道怎样，他就不会起什么有见，会灭嘛，但是不会起有见，他会不会起断见啊？不会，因为怎样，他知道是怎样，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灭呢，不是怎样，实在自性的灭，不是实在自性的灭。所以是怎样，生灭都是如幻的。所以他虽然知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会知道不会起有见，这样不会起有见，他也不会起断见，是吗？因为他这个是此无故彼无，是因缘离散了，这个才没有，不是实际的断，实在性的断了，所以不会起无见，不会起有见，也不会起无见。同样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他不会起无见嘛，看到有了嘛，但是他虽然不起断，不起无见，他会不会起有见？还是不会起有见，因为这怎么不会起有见？因为此有故彼有，有见无见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实有实无才叫做实有实无，我们说实有叫做有见嘛，有见就是实有见啊，我们一般在佛法当中看到的这样就是这样的意思啦，有见就是实有的，对这个有认为它是实有的，这样的见解我们叫做有见了，那就是一种自信见嘛。如果无见就是实际上是没有的，实有没有这样的，实在有没有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实在有就是实际有，没有没有的这个东西是实际有没有的，没有的那就是断咯，真的没有那就断嘛，那叫做无见了。 如果我们从一切法都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那就不会起有见，也不会起无见的嘛，是吗？这样有没有如幻的有，如幻的无啊？还是要有，还是要看到它的有啊，还是要看它的无啊？因为现象界的有了，那个有了，现象界那个看不到了，那能不能否定啊？不能否定哦，连佛祖也不能否定那个现象哦，只是对于那些所现的一切的现象，它的本性、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要理清楚来。因为我们凡夫啊，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还没听闻正法之前，我们看到那有就是，哎，真的有啊，你不能够说它没有啊，实在的有嘛，哈，哎，那个没有，那就跟有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能说它有啊，是吗？哎，有，哎，有就是有啊，没有就是没有啊，是吧？有不能没有，没有不能有啊，都认为它是实在的嘛，啊，那个叫做有见无见呐，叫做有的有，实有的无。那佛法呢，没有否定那个幻现出来的那一种有，我们说那是什么呀？此有故彼有。啊，幻现出没有的那是此无故彼无。所以那一种有，那一种无呢，是如幻的有，如幻的无。那就是正见了哈。接着，我们如果要比较用佛法来讲，那叫做缘起有，缘起无。什么叫做缘起有啊？就是此有故彼有。我现在这个有啊，什么叫有？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有嘛，哈，这有就是存在的嘛，存在的这个法，这个呢不是他自己有的，不是我们平常看到哎他自己有的嘛，就这个有了。以佛来看是说，这个会有啊，是此有，彼就是这个了哈。果嘛，果就什么叫做果？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的现象啦，一切的存在，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有呢？是怎样持有？就是因缘呐，因缘有，我这个才能够有。这样的是这个是因缘而有的法嘛，所以再叫，所以才称为是缘起法，因缘所成法。这个相对于因缘来讲，这个法叫什么法？因，这个就叫果法嘛，就叫果。所以说，哎，我们说现见的一切的存在，一切的现见存在的有的这样的法，那是缘起法。所以那个这样的法是什么法？已经是果报，已经现前的果法了。就是说，一切法是果，果呢是从因生起来的。这样的法，是不是自己存在的？不是咯，不是自己就有了，它是怎样？因缘所成。所以这个法有没有自信呢？没有实在性，这样理解吗？要去了解，怎么了解它是没有自信呢？是要去观察到这个法，我们所现前的所看到的一切法，要看到它是因缘所成法。随便举一个例子哈，要像看到这个友情，我说一个我嘛哈，我啊。你我他这个我啊，哈，我们就要知道它是因缘所成法。那如果说这个是因缘所成法，我们基本上怎么来说啊？啊，你今天怎么说？五蕴是吗？就是身心嘛。如果相对来说，就是说啊，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友情哦，我们很最现实的是不是这个友情啊？这个你我他嘛，指这个各位可以指自己嘛，哈，任何的一个友情。这个有情已经现前了，我们说这个是缘起法，所以这是果法。它是由什么因来组成的呢？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或者说身心，或者名色嘛，都可以，就是身心和合所成的这个有情。所以相对来说，因缘是什么？身跟心和合之后产生了什么法？友情，那就叫果。所以从这里来看哈，我们佛法讲因果不依不异，就在这边我们举这个例子了哈。我们说分析下来，友情 是身跟心合合起来，身跟心是因缘嘛，合合起来是这个友情嘛，这叫果。我们说友情，友情就是身，不是嘛，不是就是身嘛，友情就是身吗？不是嘛，友情就是心吗？也不是嘛，友情是色跟心加起来吗？色跟心加起来就是友情吗？就是等于友情吗？不是哦，就好像说一加一等于二，是吗？一加一等于二，但是我们说这个色跟心加起来就是友情吗？不是呢，会大于友情，哎，会友情会大于它吗？是吗？我们举个例子了哈，三条线了哈。三条线组合成一个什么？假如说三角形了哈，三角形，三条线加起来就是三角形吗？不是嘛哈？三条线加起来不是等于是嘛哈？这样理解吗？会还要有其他的条件是吗？三条线还要有其他的条件是吗？这样理解吗？所以这样分析了哈。因是好像五蕴，好像分析好像，我们这样友情就只有五蕴吗？不是，我们说用分析的角度来说，它有五蕴，但是这个友情它是怎么说？就是即心色，不能够离开心色，即就是立即的即啦哈，即心色不能够离开心色，但是也是非心色，不是只有心色。然后即心色非心色的同一同一体，不单单是同一体哦，不单单是色跟心的同一体哦，而且怎样，友情统一着身心，友情是可以统一身心，不单单是身心合合起来的同一体，而这个友情这个同一体呢，能够统一着身心。所以我们会时常讲，这是我的身，我的心嘛，是吗？我的身，我的心嘛，哈、哦、啊，有时候我很难控制我的身，我的心的，但是到底是可以吗？友情是可以统一着身心的，是吗？修行嘛，哈、哦，这样理解吗？而且是能够怎样？不单单是能够统一着身心哦，而能够怎样？超越身心，是吗？哇，不单单统一着身心哦，还能够一直。四诸谛怎么？入第一谛，把一切身心怎样？良好的身心啊，怎样？把它证入怎样？把一切的功德证入什么？空寂性当中，证入空寂性当中，就是把一切的什么超越了？超越证入空寂性嘛，是吗？生一谛。我们说一切的功德不要离开我们说的身跟心，心当中的善心所行的嘛。这样理解吗？所行的一切功德嘛，包括身哦，身心善的身心所行的一切功德嘛，哈、哦，所以能够把我们的身心呢，什么融入法空性，是吗？那就我们如果以大乘来讲，那是什么法身？法身嘛，哈、哦，所以从这个例子来就可以说明哈。哦，佛法的因跟果之间是不依不异的了，不能够离开因，也不即时的因，所以果法本身它有它缘起的客观存在，它有它存在，跟因一样，都是它都在缘起的幻象当中呢，有它的存在性呢、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了哈，就是从缘起就可以。缘起的法则，此故彼的法则了哈，就可以说此有故彼有，就可以看到缘起的流转力。流转力就是看到什么？就是看到生死流转嘛哈，就是从这个流转力，这是一种法则性。有这个法则性，就可以怎样？就可以依着这个法则性，就可以怎样幻现出？只要因缘合合，就此有，就故彼有。差别的生死幻象了哈，就出来了。所以从流转力呢，就可以看到差别的事项。 环灭力呢，就是此无故彼无，就可以看到什么涅槃，就依着这个来行，就可以显示出涅槃的极尽性了哈。啊，至于从流转力环灭力当中的此故彼，就可以了解原来流转环灭都是怎样，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的叫做空寂力。为什么空寂力加一个中道呢？为什么加一个中道？中真正的佛法的中就是不落两边嘛，不落两边。因为此故彼是没有实在性。我们如果学佛就知道，一切的边，边就是自性见，实在。只要知道它是空寂性的啊，那就是真正的究竟的中道。所以中论就是以初期大圣的一切法空寂性来阐发佛世尊在阿含经当中说到的中道，不来不去，不来不去，在阿含经就是说衍生无来处嘛，衍灭无去处，是吧？包括在阿含经当中在说明涅槃的不生不灭，都是用大神的一切法空寂性在说明阿含经当中的中道，就是在说明阿含经的部，就在这样说明了。所以中论呢，回到阿含经所缘起，但是缘起的深意呢，是用来用什么来阐发阿含经当中的缘起的中道深意呢？是用初期大圣的一切法空寂性来阐发阿含经的缘起中道的深意。声闻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因为世尊在阿含经当中都说到生灭的缘起嘛，有生有灭嘛，又说到生死是苦的，因为什么诸行无常，无常怎么样故怎样苦嘛，都说到这些啊，又涅槃乐都有说到这些啊。所以在声闻呢，他知道我无，因为阿含经都是说我无嘛，我无，但是在阿含经都有说到法是有的嘞，是吗？没有作者，没有受者，但是有什么？有业有报嘛，所以基本上在部派呢，就这样的理解哈，我是没有的，法是有的。阿含经本来一般的说法都这样说啊，但是如果以龙树菩萨他这样说，阿含经的说的有法有是缘起法，缘起有，缘起有就好像在阿含经当中说到了什么，阿含经啊，阿含经也说到缘起有嘛，就是阿含经也说到世尊在菩萨道的时候，他多行空义嘛，多行空义就是说我往昔多行空义嘛，还有在阿含经也看到哦，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出世间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只是哦，这个世尊在阿含经哦，这个哦很少出现的，很少出现，所以一般都是在讲诸行无常，无常故故故故我，我就可以涅槃，这样了哈。所以在部派，就这样跟他理解了，我无法有。龙树菩萨就是以初期大圣的一切法空寂性来说明阿含经的中道。所以我们在上节课已经说到，一切法空寂性不是说它没有嘛哈，只是说它怎样，一切法都是没有实在性的，不是自有自成的。所以怎样，因缘和合它就生，因缘离散它就灭。所以初级大圣中论是这样讲，已有空义故，因为一切法都是空寂性的，所以一切法得成，因缘和合它就成，不是从空生有，不是从空生有，而是一切法都是空寂性的。所以怎样，一切法都是空寂性，就是没有实在性， 没有实在性，它就怎样？因缘和合它就成，因缘离散它就灭了。所以已有空亦故，一切法得成了。这样就可以知道了，就可以知道其实初期大圣的般若经跟阿含三乘共法的阿含经之间呢是统一的啦，是没有两样的啦。好，基本上我们就先把我们上次的啦齁所讲的基本上我们先做一个整理啦齁。上一次有来就我们都复习一次啦齁，再新习再加深一次印象啦齁。那如果上次没有来的，我们就一起再来重新听一次啦齁。那如果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一起讨论啦齁。好，我们就先休息十分钟啦齁。因为我们中间要休息十分钟嘛，那假设有问题的我们可以一起做讨论。哦，是啊，我也是以为九点了，我说奇怪，我只要稍微提醒一下，怎么一小时就过去了？是，因为我想，哇，糟糕，今天的分量应该比以前的分量更多，我这一介绍一小时又过去，所以我越讲心里越慌。是，好，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接下来讲下来了。其实各位，其实如果真正了解的话，其实佛法就是缘起法了，就是缘起法。在《案经》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阿难跟佛陀讲，佛陀啊，你说缘起甚深复甚深，我看起来没有多深啊，哎，我何则啊。这样我们来看缘起法为什么甚深复甚深呢？因为也是佛，也是证入缘起法，也是证入缘起法，而证到什么？缘起法的相跟缘起法的性，性相无碍，我都证到这个就成佛，所以没有离开缘起哦。我们再怎么说都不能离开缘起而说了哈。缘起法的相就是指什么？我们说有二谛，是哪二谛？我们平常说有二谛，佛法说二谛，第一个是世俗谛，还有呢？生一地，世俗地就是我们一般可以看得到的相嘛，存在的现象。生一地呢，佛法的生一地，如果说要跟世间哲学来讲，什么叫生一地？就是说到那个本体论的啦，形而上的那些啦。如果用哲学来说的话，哲学来说的世俗地呢，现象经验论的现象论的那些啦。所以在如果在世间的话，现象跟本体啦，形而下跟形而上的，经验的跟理性的之间都还是在争论啦，就像唯物啦唯心等等都互相都有争论啦。在佛法当中也是这样啊，佛法当中虽然都认为从声闻开始就这样了，都认为怎样二谛啊，二谛要无碍的啦，二谛要无碍的，但是怎么无碍？怎么能真正的无碍？还有各家的说法。而如果我们真正的了解之下了，才要真正的了解啊，原来要在一切法空寂性当中，就是二谛都是空寂性。二谛啊，就是世俗谛也要八部啦，都要空寂性。都要是一切法都是空寂性，所以生死即涅槃嘛，我们上次也是这样说到嘛，就是观察到一切法包括生死跟涅槃它都是空寂性的，才能够怎样从这个地方出发，才能够二谛并观啦，这样理解吗？要看到最深刻的地方，一切的法包括有为法无为法，一切一切的法共同的地方 一定要看到共同的地方嘛，才有可能依着这个共同的地方去贯穿两边，这样。所以我们对于那共同的那地方啊，我们要一再一再的怎么样闻思。佛也是测见到这个哦，佛啊也测见到这个，圣者也是看到这个，但是究竟圆满的完成，那当然是佛了哈。真正的二谛并观圆满的完成，那就是怎样，有就是还是不离缘起嘛哈，缘起的相跟性哈，缘起的相就是世俗谛，缘起的性就是圣义谛嘛哈。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谈到这里了哈，说到一切法，佛也是在谈，只有谈一个缘起法。那就《阿含经》当中，外道问佛：“你到底说什么啊？”我就说：“我论因说因嘛，哈，在说缘起法了哈。”这样我们就正式来讲了哈。我们一般都会听到三法印跟一时相印嘛，哈。三法印一时相应，我刚才说到佛法就是谈一句话，就是缘起法嘛，哈。这样我们就来看导师印顺导师是如何来看三法印跟一时相应的了，哈。所以我这边说到了哈，缘起的三法印，缘起的一时相应，从缘起法来看，嗯，三法印是指什么？哪三法印？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一时相应呢？一切法空，就一切法空即性嘛，哈。好，这样我们来看哈，缘起的三法印，缘起的三法印，我们刚才说有缘起有什么？缘起有缘起法、缘起性嘛，是吗？缘起。我们说缘起法有缘起法的相、缘起法的性嘛，这样我们就从缘起法相来看三法印了哈。有看到哈，就是缘起法相的三法印，这个我们就是用缘起法来观察三法印哦。现在我们先用缘起法相来观察三法印，所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灭，那就是三法印了嘛，哈。三法印如果从缘起法相来说是可以有差别的，这就是一般我们在阿含经看到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净。阿含经常看到，我们看到最后下面那一个了哈。阿含经会常说到什么样？诸行无常想，诸行无常想。就能够建立什么无我想？为什么在阿含经如何建立？诸行无就是无常想就能够建立无我想。阿含经平常时候怎么建立啊？就是诸行无常，所以是怎样？是苦的，是苦的嘛？哈，诸行无常苦，所以我们要说苦啊。佛法说苦，一切皆苦嘛，诸受皆苦。这个苦啊，我们要从哪里来说明？就是无常故苦。无常，什么叫无常呢？一切法必归于灭，一切法必归于灭，来说明它的苦，那才能够很深刻的啦。就是一切不可以保性，否则的话哈，如果说，有坏苦嘛哈，我乐的会变成苦嘛哈，我苦的会变成乐嘞，是吗？苦尽甘来啊，是吗？苦尽甘来，如果用这样的来说明苦啊，如果用这样来说明苦啊，不够深刻，一定要说到无常故苦。无常什么？一切不可保性，一切必归于灭，只要生的必归于灭，一切的必归于灭。从这个地方来说就苦啊，苦故无我。为什么苦故无我啊？因为我是什么乐的嘞？常乐我净嘞。当时的一般的宗教啊、神教都认为有一个神我嘛，以为是神我是乐的啊。为什么会变苦？被世间哈遮住嘛，才有苦的现象出来。否则它本身是乐的啦。 佛陀就用诸行一切无常，我们包括我们的身心五蕴，五蕴是无常的，离蕴即我，即蕴即我，那都不可能了，都没有这样的相在，那也不可能观察到啊，一切法，一切法呢都没有我，就从这样的话呢，苦，所以没有我了哈，我从苦开始愿离，愿离苦就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就能够依着无我，无我就不会起执着嘛哈，就可以涅槃即尽了，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用这样在《案经》当中基本上都是这样。来做说明，做三法印的说明，也用这样的方式来修行呢、啊。声闻的正道基本上就是用这样来修行，所以呢，这个就是依三法印而渐入涅槃的明证。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次第的三法印。所以依这样的说法呢，是可以看到呢，是用缘起法相来说，是可以看到三法印的差别。这样我们就来接下来。更来这样看了，看第二段了，就怎么样叫做无常呢？诸行无常呢，就是宿观。什么叫做宿观？就是在时间，时间的前，就是前世今世后世这样的时间的前后观察，能够看到诸法的相续相嘛，延续相，叫做什么样？叫做无常。这都在时间相上去观察，看它是无常，诸行无常。基本上这是属于在现象上看到嘛，哈。时间的流变过程当中，能够看到怎样呢？诸法的相续相是生生灭灭的变异变化嘛，变化就没有，就会变化就是无常相嘛，哈，无常相，所以叫做诸行无常。恒观呢，恒观可以说就是在空间上呢，同时的空间上，彼此之间呢，彼此之间是怎样相依相存的嘛，齁，所以没有彼此之间的怎样自体。什么叫没有彼此之间的自体啊？就是大家互相相依相存的啦。相依相存是不是自有自成的？不是自有自成的啦，所以没有自己绝对的自体啦。这样呢就称为是无我，看到之间是相依相成的嘛，所以叫做无我了哈。这无我还是在哪里看出来的？大家向上看出来相依相言，这样理解吗？前面的说在宿观啊，那是时间的相，看出前后之间事相的怎样延续性，延续性当中呢看到生生灭灭的那相状嘛，所以称为无常相，看到它的无常相，这个都是在缘起的法相上看到的。接下来我们就在这样修，就在缘起现象当中看到啊，在时间的流变过程当中看到诸行无常的，在空间彼此之间呢，也看到诸法是无我的。诸法是指什么？诸法。就是指有为跟无为嘛，是吗？啊，但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先看到有为法的无我啦，就在空间上彼此之间看到它的什么相依相言，所以没有一个实在性的自体啦，所以叫做诸我无诸法无我。这样我们就这样修啊，原来是无常无我的这样的修法呢，就会。这样观察就会离开一切细论，根本细论是什么？根本的细论相是什么相？就是自性见、自性相、自有自成的那个相啊，就会离开那个细论相。一离开细论相，就会怎样？深入法性。法性，我们应该离开细论相，就是细论相是自性嘛，哈。离开细论相就是没有自信，那就是在我们在一切法相缘起法相去观察它是没有自信的，离开细论相，这样就能够深彻法性，就是一切法空即性嘛，一切法是没有自信的嘛，所以我们就在缘起的事相上去观察， 就能够深彻的了解一切法是即灭的，这样就是什么呀？称为涅槃。这个我们说是在缘起法相上说嘛，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样理解吗？从缘起的法相的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来说明涅槃。所以这样来看的话了哈，从缘起法相，缘起法相来看，是可以看到这个三法印可以有差别相，有这个差别相。所以呢，在阿含经的修行方式，佛陀教导声闻弟子的修行方式，正常的就这样来修行：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净。基本上都是在依着妄相嘛，哈，相缘起法相来说三法印，这样可以理解吗？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如果理解，接下来我们来看用缘起法性来说三法印，这样各位就会更清楚，包括现在谈的三法印，从缘起法相上来看又会更理解了哈。如果谈到这里大家没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就接下来讲，等到用缘起法性来说三法印的时候，说完了我们再来理解缘起法相跟缘起法性之间的关系。如果那时候大家还有问题，就提出来讨论。现在大家基本上没有问题嘛，哈，希望不是完全听不懂，所以没有问题了，哈。希望是能够有一点理解了，哈。完全听不懂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好，我就当的是真的没有完全听不懂的了，哈。可能有些是要安慰我的了，哈。是，不过没有关系啦，因为这个是非常第一次，可能各位也是比较少听到这些了哈，刚开始听哈，完全不懂哈，不用沮丧啦。我是看了 N 加一遍哈，我才稍微有点了解了哈。这个不是在安慰各位的哈，我真的是这样的哈，一再一再的看了哈，才有稍微有点厘清了哈。所以各位如果第一次听不清楚哈，不用太懊恼了哈，不用太懊恼。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缘起法性的三法印了，就是从无常无我即灭，如果从缘起法性来说就是没有差别哦。刚才说从缘起法相来说可以说有差别，包括我们刚才举了嘛，在阿含经当中佛陀基本上就是这样教导一般的声闻弟子，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这样做观察来证入涅槃即净嘛，哈。那这样什么叫做缘起法性呢？缘起法性是什么？如果以初级大圣的，就是一切法空即性。我们说一时相应，我们说三法应跟一时相应，一时相应是指什么应呢？一切法空即性，那就是大圣常说的一切法空即性，一切法。那就是什么？谁不喜欢听的？禅陀不喜欢听的嘛？哈，阿含经当中嘛，哈，化家单言经当中，那禅陀不喜欢听的。初级大圣就讲出一切法空即性，那就是一时相应了，哈。所以从缘起法性来看三法印，就是从初级大圣龙树论的一切法空即性来看三法印。嗯，所以这样来说呢，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从一时相应来看三法印就这样没有差别。什么叫没有差别？都同样是一时相应。这样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接下来看呢，我们来看无常印，就是诸法无常。对于诸法无常印这个，如果我们刚才说从缘起法相来看的话，那个诸行无常，我们是看到它是什么无常相嘛，就在时间的前后的流变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原来一切法都是怎么样生生灭灭嘛，哈，生生灭灭，我们就看到它无常相嘛。我们看到，哎，这个无常生灭啊，无常生灭， 我们是不是在向上？向上看到它无常生灭，这个就是一般在《阿含经》当中，世尊在教导声闻弟子，就在说诸行无常。所以一般的声闻弟子只看到啊，向上在缘起法向上看到，哎，一切法都是什么？有为法都是什么？看到的相都是什么？无常相。这样可以理解吗？而现在呢，诸行无常，如果从法缘起法性来做观察的时候，就是啊，无常是什么意思？无就是没有嘛，哈。那常是什么呀？没有常性。什么叫做没有常性？那性是什么性啊？自性。没有常这样的实在性，叫做无常。这就不一样咯。就是从无常相这个现象当中，更深刻的看到原来无常相它是没有实在的常。因为没有实在的常性，所以因缘和合它就生，因缘离散它就灭。所以是因为没有实在的常性，才会幻现出无常相。这样理解吗？那圣就在从无常相当中更深刻看到这个无常相的本性。无常相的本性是什么？常的实在性不可得，叫做空嘛，空就是不可得，就是常的实在性不可得。因为常的实在性不可得，所以幻现出无常的相。所以同样对于诸行无常印，如果在幻相看就是无常相，在本性上看就可以看到原来无常相，可以观察到，深刻的观察到这无常相的本性，就是常性不可得，就是常的实在性，常的自性不可得。那就看到本性就是空寂性。因为只有佛法能看，真的看到究竟看到一切法的实相，那个实相才是一切法的本性。这样可以理解吗？无诸行无常的这样的无常，可以从缘起法相看，也可以从缘起法性看。缘起法性，一切法是常性不可得，就是空寂性，就是一切法空。所以这就在法性上看。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呢，就是由于本性是空的，所以呢随缘生灭而幻现出无常相。什么叫随缘生灭啊？因缘和合它就生，因缘离散它就灭。所以随缘生灭，随缘生灭而幻现出无常相，就是生生灭灭的无常相嘛。它是因为大圣就因为更看到原来一切法都是本性是空寂的，因为一切法本性都是空寂的，所以因缘和合它就生，因缘离散它就灭。这样理解吗？一切法都是空寂的，所以一切法不是自有自成的，要这样连结哦。一切法是空寂性的，所以一切法是没有自有自成的，没有实在性的。实在性就是自己就有的，所以空寂性只是在破什么？破自性自有自成的，所以叫做一切法空，所以能够随缘生灭。所以我一再说明，一切法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是说从空生有，而是在说明一切法空，就是在说明一切法不是实有自成自有的。所以不是实有自成自有的，所以它要因缘和合才能够生。也因为一切法是空寂性的，不是实在性的，也要因缘和合它才生。 样理解吗？因为空寂性的，所以一定要因缘才能够生。也因为是一切法是空寂性的，所以因缘和合就能够生，是吗？要这样来理解吗？这样的话，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的，随缘生灭而现为无常相。各位，这些我们一定要在知见上，要在文字文思的过程当中，就要依着文字来好好的思维清楚来，这样理解吗？这样才有可能去做观察。文字都不理解，如何看到一切现象？要用什么来观察？最多只是模模糊糊，那都不能亲切。很多人都在跟我这样说，我都了解了，但是我要怎么观察？所以我们前面这个阶段千万不要忽略掉，要依着文字好好的去思维。因为佛陀从政出教的文字，所以我们是依着什么文字，什么的文字啊？佛从政出教来的文字。所以这些文字啊，佛法的文字绝对没有离开四相，是在说明四相的义理，这样理解吗？佛法的究竟没有离开四相，我们前堂课一直在说明的吗？是吗？涅槃是佛法最究竟的，那个都不离开缘起，在说明缘起的此无故彼无，在说明究竟实相都不离开哦。而那些都是从文字哦，我们所以要从文字好好的理清楚来，那一个就能够依着那个来观察法。因为佛法就是从文字都是在说明事相，说明义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离开文字哦，不要轻视文字哦，也不要以为啊，这个文思还只是在散心位哦，不要以为这样就轻视文思哦，要好好的文思。这个阶段如果真的扎实了，散心位也有散心位的观察，文会也有文会的观察，思会也有思会的观察。定中做观察呢？定中做观察的会啊，不是我有定的时候啊，我会就起来哦，没有哦。文在定中，我们是用什么智慧来做观察啊？用文思而来的智慧，这样理解吗？在定中是用文思而来的观察，不是我一有定我就有会了，没了。定让我们比较安定，好像觉得比较有智慧，没有啦，比较清净。那时候闻思而来的力，就像蜡烛一样，如果没有风吹，我那蜡烛可以照得很清楚。闻思会呢有蜡烛，但是散心嘛，风还在吹，看不清楚。定心一来呢，就没有风。定心是不是把那蜡烛吹得比较亮啊？不是啦，定是去除风，定是去除风，风一没有呢，要用原来的蜡烛去照，原来的蜡烛什么？闻思而来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就好像我们在思考很复杂的问题，数学啦，很复杂的，头昏脑胀，不清楚了。思维的头脑上不清楚了，我要不要出去外面散散心啊？要嘛哈，散散心把脑筋弄清楚来一点嘛哈，再回来脑筋比较清楚嘛，再算是不是我去散散心的那一种就让我产生智慧来算呢、啊？我们出去散心只是让我的脑筋比较清楚嘞，比较不会昏昏沉沉嘞，但是我一回来再来思维的时候。 是要用原来的哦。原来我所学的那些啊，对原公式等等的，对数学的知识的那些嘛，来去算，是吗？不是说我出去散散心的那个，就能够让我本来不了解的就了解，不是吗？不是，是吗？一样的，修慧是以定相应的慧，叫做修慧。但是那个修慧不是在以定相应的那个慧啊，是用文思慧。文思慧在定中做观察，这样理解吗？但是在定中做观察之后，他会更深刻的了解。了解的呢，也是要了解文思而来的义理哦。他也是用文思而来的义理，在更深刻的了解，这样理解吗？不能够偏离文思另外的义理，因为文思而来的义理就是佛菩萨所说的义理，这样理解吗？所以在修慧，我觉得我很深刻的理解到佛法的道理，我们所理解的那些经验啊，千万那时候要更虚心、更虔诚的、更恭敬心的，依着经教来检验我们的义理所经验到的，这样理解吗？所以千万不要忽略掉文思，文思之可贵，是因为我们所文思的内容是佛菩萨从正出教的义理，我们就是要闻那个，所以在闻会我们要依什么？依什么不依什么？依义不依语，是吗？依义不依语，就是不依文字嘛。但是闻会就是要依着文字来，就是要就着文字来思维啊。为什么叫做依义不依语呢？因为佛法的文字要说明什么？文一般是我们一般人讲话会不会完全没有意义的？我们讲话要传达什么意思义理嘛？哈，要传达意思嘛？所以佛法的文字呢，共世间的文字，共世间的文字，所以我们要在依着文字来文法，就像我现在也在讲语言嘛，哈，大家看的文字嘛，哈，我们要依着这个来闻嘛，哈，但是呢，我们要依义不依语，就是要依着这个文字来了解文字所要指向的义理。就像这个指头啊，指向月亮嘛，哈，我们这个指头要不要了解指头啊？如果不了解指头，没有看到指头，指头要指向的月亮，那更不用谈了嘛。所以我们要了解指头，就好像我们要了解文字，但是我们不要死在指头上嘛，不要只是一直在研究指头嘛。我们看到指头之后，我们要更看到什么？指头指向的方向。但是如果没有看到指头，不用谈，是吧？指头没有看到，不用谈。所以要看到文字，但是我们不要死在文字上，我们要借助文字来了解文字要指向的义理。所以叫做依义不依语，依义不依语不是不要语了哈，这样理解吗？要依着语言更指向语言所要指向的义理，这样了哈，这样可以理解吗？渐渐文会，文会都要依着文字了哈。文会，各位，虽然我们依着文字，可能我们自己可以去回想，我第一次了解闻道缘起法的时候，我非要持有故彼有，要借着文字嘛，持有故彼有，因缘和合，文字甚至连文字本身什么意思都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什么字嘞，是吗？等到久了，我们缘起，我们是不是不用借助文字，比较多的义理就起来，有没有这种感觉嘛？哈，会有嘛？多少不论，但是就会缘起，一谈到缘起，就很多的义理就会起来，虽然可能没有现起来，但是就感觉缘起很丰富嘛，是吗？就好像很丰富的内容嘛，就这个。 渐渐的就比较脱离文字相，这样理解吗？文会基本上没有脱离文字相了，诗会就，但是我刚才那举那例子也有可以感受到渐渐嘛哈，可以渐渐的文字相可以渐渐的脱离嘛哈，等到诗会那就渐渐的脱离文字相了，诗会啊，文思嘛哈，诗会渐渐脱离文字相，到修会呢，到修会就脱离文字相了，义理。义理虽然有时候没有办法马上就现前的非常清楚，但是呢了解，所以他直接面对一切法，看到这个法，那义理呢就可以直接做观察，这样理解吗？真的就直接做观察，那才有东西做观察，才有慧啊，我们说慧眼嘛，法眼，那时候才有哦，而那个就是真的根据佛菩萨从政出教出来的法眼，这样理解吗？那再去做观察，那观察的时候怎么做观察、啊、还是一样分别拣择，不是说哎看到清清楚楚啊就它就生了它就灭了怎么样啊，就是因缘和合，不是只有这样看到清清楚楚哦，不是只有这样哦，还要去做拣择分析观察，这样理解吗？这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在文会的时候啊，这个我们不是对着文字在做思维检责吗？那时候是对文字嘛，哈、哦，一样。现在观察到法的时候，也要同样对这个法做观察哦。检责思维分别要对这个法，包括我们的身心嘛，哈、哦，这个法我这样子会观察到我们的身心嘛，外在的一切嘛，要同样对这个法义、对这个法做检责观察哦，不是说哎。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是慧观哦，不是哦，那个可能就是定境而已哦，定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嘛，是吗？一样的，那个时候要就着这个法义，对我们所现出来的一切法相，要对那个法相这样拣择分别，那才真正的做观察。我们说毗婆舍那就这个嘛，观嘛，要这样哦。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这样理解吗？观察就好像说我们刚开始文会对文字在思维检测，这样可以理解吗？否则现出来的一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哪里生起来，从哪里灭过去，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来，那个还有可能只是定境应该有的境界，那个都还不能够让我们证入实相，这样可以理解吗？纵然那时候说、哎、我知道啊，他就是因缘合啊，但是怎样，那都还不够，还要真的深刻去都对他做检责分别，那个才有可能一次一次的更了解什么叫做一切法无自性空，这样才能一次一次的怎样渐渐的往空寂性前进，这样理解吗？这样才是真正的慧观，各位，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我们无始劫来的自性见，否则到底只是用定力做压服，纵然我们是用慧观哦，只就是用我们文思的，如果我们没有用我们文思慧用在对他所定中所现的一切法对他做拣择分别，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力量都不大，最多只是用定，基本上都是用定境的力量，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力量，只是再加上一些文思慧的而来的力量，但是如果没有用文思慧再对那些法做拣择分别，力量都不大，所以一般会说哎，我都知道啊，我定中也都这样现啊，我都有那样去做，好像很清楚的都知道啊，但是在这个地方还要再加上拣择分别，这样理解吗？才能够一再一再的深入，那才是真正的佛法讲的慧观，观察一切法的本性，否则定力散了，或者是心境回到平常的时候，等到一力 一粒也进的了哈，殿中出来的一粒也进的时候，往往呢，那些又起来了，我们的烦恼哈，又很起来，而那起来的时候，我们又会感觉到跟以前差不多，这样理解吗？什么叫跟以前差不多？就是说，纵然力道比较小，但是久了会就说都差不多嘞。虽然我一来的时候，我就马上可以把它赶跑，但是它会一直来啊。虽然我越来越厉害，它还没有起来，我就把它赶跑。最后我们会问它为什么还会来？虽然我越来越厉害，它还没起来，我就可以赶跑，为什么会来？这一点我们就要反省了，对那个到底是不是对那个在做检责分别，这一点呢，在观会是不是到底都要做检责分别？这个我举个例子啦，烦恼是无始劫来的嘛，就好像是怎么样，我们假设是这一层膜啦，在我们面前的一层膜是非常有弹力的，很有弹力的。我们假设用一般世间人的很用功很精进，一直跟他推，就好像我把这个烦恼一直推，一有力量很精进的时候，好像就会远离我们嘛，是吗？就好像这个 很有弹性的那个膜啊，一直推好像推可以往前推嘛，我们就感觉到有进步嘛，因为离开我们了。但是只要用定力来解决的话，越推越远离我们的时候，其实那个弹力越大，是吗？弹力越大，那样的都没有办法解决。虽然好像有进步啊，什么来的时候我马上就解决掉，但是它的弹力会越强。弹力越强是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哈，他现在烦恼越更深重了，不是这样的意思。我说弹力反弹的力量会越强，就是说，奇怪，我好像越进步啊，但是为什么会来？为什么烦恼只要我离开了哈，离开定的时候，不是说我现在条件比较不好，环境比较有逆境的时候，为什么那些都会来，还会现起来？久了就会有这样的困扰了，或者比较无力的那种感觉出来了哈。如果以观会是怎么样呢？观会虽然我们现在的观呐，还不是很强，就是好像我们那刀嘛，我们说智慧就好像一把刀嘛，现在还很钝，但是我们这样会观是怎样？是把那很钝的刀哦，对那个魔啊，是在化它。什么叫做化？化就是在观察，这样理解吗？刚开始是观察不好嘛，但是各位去理解什么叫做化它，就是去分析观察它，这样就是我观的会观啊。如果哈看得清清楚楚来，用那定力啊，一直在好像有进步啊，那就是没有去化它，它一直往前走，好像有收获嘛，看得清清楚楚来，看清楚来就有办法对付它嘛，但是那还是属于定，这样理解吗？会观跟那个定差别就在这里。什么叫化？观察抉择，这样的话现前还是一样做观察抉择，这样才有可能一次一次的更进入观察到一切法的本性啊，否则看得清清楚楚来，那还是在向上去。向上的观察，而且那个没有观察的话，还是属于定境，这样理解吗？好不容易把这个告一个段落了，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些帮助。休息十分钟，这个不太容易了，但是希望那个可以给大家休息了，休息十分钟，虽然不太容易了，但是希望大家有一些感觉了，好，休息。
好，各位，我们十分钟之后再继续。阿弥陀佛。